照会，整整昏睡了三天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已不在原来的号子里，却是一间七尺见方的斗室。不但自己躺在床上，而且还有桌子、水壶、茶碗，脖子上的枷和脚上的镣也都去了，浑身都裹着生白布。他恍惚了好一阵儿，看着用净白纸糊的平平展展的天棚，下意识地抬抬身子，隔帘便见那座慈悲大号子伫立在东边，这才知道自己仍旧身在灵隅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挪了地方。
听见噗噗的吹火声，赵慧转过了脸，却见是何庚金弓着腰蹲在地上，三块石头支着药锅子正在熬药。好门的外还有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搓洗什么。闸门桥只露出一只小脚，便知是个女的了。赵慧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悠悠地说：给我换号子了。
正熬药的何老汉忙起身来凑到床前问道：
哎呦哎呦，赵爷呀，您可醒了？渴不渴呀？肚子饿了吧？
赵慧未及答话，外间栅门口闪出云丫头的影子，扒着门略带喘息，喃喃说道：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威灵观世音菩萨，哎，您可醒了？真是吓死人，整整三天三夜混的人事不知。
赵慧一怔，问道：我死过去三天了？
何老汉叹息一声：
哎，四天了，爷胎，是三天前惹你来这边小号的。头前你混着，那个胡爷还进去踢了你几脚。
那为什么搬过来呢？
哎呦，不知道哎。
何庚金摇头说：
是这里的管监的官带人抬你过来的，兴许你家人或者你朋友使了钱。哦，听这里的大爷说呀，这边关的都是有头脸的大案犯，什么刑部尚大夫的话我也不懂啊，反正大夫给你开药治伤。
赵慧苦思，断然没人使钱救自己，却仍是头昏脑胀，想不成事儿。由着何庚金喂了几口水，说道：
我肚子饿了，那桌上篮子里的包子给我吃一个。
何庚金说：
您别吃那个，那是云儿给我送的饭，他们供你的是细米白面还有肉。云丫头啊，收拾好了没有啊？
就好就好了。
外间云丫头连声答应。
笼子里的包子太热了。
一边说一边用手拍打，转眼间用小笸了盛着几个雪白的包子隔着门栅就塞过来了。
赵慧吃了一个，是纯肉和葱馅儿的，一咬冒油，刚要说香，一眼瞥见那篮子，因说：
哎呀，太腻了，把你吃的拿来我吃。
云丫头隔着门笑着说：
就怕腻，用的都是瘦肉，没敢对油。你这个人呐，我们那儿除了韭菜咸盐连油都没拌，什么吃头啊？没听五月酒臭死狗吗？
他突然觉得失言，红了脸，讪讪的转过了身。
赵慧却不留心，吃一个韭菜馅的包子果然不甚好吃，而且因为天热怕馊，一味咸的遮口，一边咀嚼着说不错，
然后问道：
怎么把你也关到这边了？云丫头还能在跟前服侍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何庚金说：
这我更不明白了，我觉得是地狱搬到了天堂了。管他呢，得受用时且受用，
反正现实不吃苦头就好。
正说话间，一阵脚步声砸他进来。赵慧看的时候，是典玉带着一个15、16岁的年轻小伙子进来。那年轻人眉清目秀，神情流动，只穿一件天青实体纱袍，竖着绛红腰带，配着头上簇新的黑缎瓜皮帽，亭亭秀丽在典玉室后边，满脸是温和的微笑，一见便使人心生好感。典玉时见他凝望年轻人，俯身抚摸了一下裹在赵慧膀上的药布，问道：
今儿个换过药没有啊？我吩咐他们一天两换的。身上这会子可好些啊？
赵慧望着年轻人问道：
这位先生是谁啊？你见我有事吗？
典玉使见他不理自己，却也并不尴尬，忙笑着介绍：
啊，这位是和珅先生，现在跟着阿贵中堂在军机处当差，飞黄腾达。
和珅
啊，
不待他说完，便截断了。
是贵大人叫我来看你的，来迟了一步，您吃了苦了。
赵慧没有答话，玉典使凑上来陪着笑说：
大人大量，您得体恤我们这些狗才的难处啊。当地方官能刮地皮，当带兵管带能吃空额，像我只有8两月例，胡富贵他们只有2两。这个地方不吃犯人吃谁呀？打我爷爷算起，3辈子在这儿当差了，只要犯人不越狱，乐得叫犯人管犯人，图个清闲自在，不是？那边仁爱号子里的犯人头还凶呢，这个韦天鹏不过是运气不好，撞到赵爷您的手上了。
赵慧冷冷地听着说道：
他们要是打死了我，你怎么处啊？现在是我打死了他，你要怎样？
玉典使一听就笑了：
这么热的天儿，这狱里哪天不往外抬此尸啊？这事儿不能叫案子，我们有我们的法子。一个抱病，抱去记名备案，也就结了。
赵慧不禁暗自叹息：
哎，真是杀人如草，不闻声啊！
转脸问和珅：
有没有海兰察的消息啊？
和珅笑着说：
哦，我这等人色怎么敢问这些呢？等有了信儿，你比我知道的还早呢。您任事甭想，先养好伤。这里我说好了，给您开单号子，想到院里溜溜也成，要缺什么告诉那个云丫头，自然有照应的。
说罢也不行礼，只向赵慧微笑一点头，便辞了出去。玉典使狗颠尾巴似的陪送和珅出去，转眼学生回来，连中间那道栅门也不再锁了，径直叫出何庚金妇女在大院里，说道：
这位赵爷不是小可之人，本来该求道养蜂夹道那些老爷大人们处进起来的，阴差阳错关到了顺天府，上头现在既然有话，我就把赵爷交给你们照料，仔细侍候着。何庚金，你是有罪之身，你好造化，先因灾免沟，听说皇后凤体欠安，又要大赦，这位何爷又指你们来侍奉病人，你是一步登天了。
典使因赵慧在号子里回护何庚金，杀死韦天鹏，料想二人必有渊源，唇焦舌烂卖人情。何庚金是个老实人，只微微答应，鞠躬不迭。云丫头在旁问道：
这位赵爷犯了啥子罪啊？
啊，他是金川打仗的陶匠，不过听说案由繁复得很，还要预审了才能定。
要是定了罪，能会怎么样呢？
那当然要明正典刑啊，不过明儿杀头，这样的人今儿也得好生待成。
明正典刑。
雨点石一笑，用手比着在脖子上一抹，说道：这，哎，就是砍脑袋瓜子。小丫头片子，问这么细干什么？看上他了？一句话说的云丫头飞红了脸。那点石摇着芭蕉扇笑嘻嘻的去了。
和珅离了绳匠胡同，立即赶回军机处向阿贵复命。阿贵却不在军机处，只有傅恒正在和刘统勋说差事，还有几个刑部主事和御史端坐在旁聆听。几个军机处张经在隔壁房里忙着拆看文书，他也不敢打扰，问了问门外侍候的太监，才知道阿贵去了张廷玉府，刚走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。阿贵不在，这里没他的差事，人也不熟，站着想了想，仍出西华门来张府寻阿贵。
三天内他已是第二次到张府来了，头一次来院内院外岗哨警壁都是步兵统领衙门的御林军布防，还有大内的几个三等侍卫带刀巡弋，十分肃杀威严。他连耳门都没进去，挡住了，只放阿贵进内院。这次大不相同了，军队行伍全都撤了，只留了内务府慎刑司的几个笔帖侍和衙役守护着。院内院外虽然仍在戒严，但都不带兵刃，便少了许多暴力之气。门口几个歌诗哈哈宴的牌子，见是军机处的人，没有问话，便放行进入。倒是西院二门把守的衙役盘问和珅来意，知道是阿贵的随员跟班，指了指西内院的北房，说道：桂中堂、纪中堂都在里头和张相说话，您家自个儿进去吧。
和珅甩步进院，只见东厢南房和北上房都用锁钥封固着，贴着黄纸的封条，北屋廊下垛满了箱子，也都封了，只有西厢是原来张廷玉接见外官的客厅，也是房门洞开，纱窗支起，几个人正在里边说话。他听着有阿贵在内，也不敢惊动，蹑脚到廊下站着垂手静候，却听张廷玉苍老浑浊的声气说：
这几天呢，反省了许多呀，总归想皇上既这么说，还是体念我这老奴才，哎，人老了不会想事情了，也不能给主子分忧出力了，为自己身后名声反倒弄得生前一片狼藉。不过务请二位待我仰叩天恩，下沉于表，廷玉绝没有以功傲上的心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功劳可言，更不敢倚老卖老，就是目下处分也觉得不足以避我之辜，还请圣上洞察烛照，从重处分，以为人臣之戒。
阿贵瞥一眼窗外和珅的影子，笑着说：
老乡啊，这些话就免奏了吧，连你方才请求退归桐城养老的话，我看
也不必提。皇上对你其实胜券优我不替，说这些反倒显着矫情了。记得您年轻时信守万言万当不如一墨，先生以为还是可取的。
和珅在外听着，心里暗自颠倒。人都说阿贵文武全才，心思灵动，果然名下无虚。就这番话，其实没一句不是在驳回张廷玉，警戒他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头，且带着威压，却是绵里藏针，丝毫不着痕迹，还显着一片体贴温存之情，又不失皇家大臣身份，不由暗赞，这才是真学问，真见识啊。
和珅正自聆听着感慨，纪云轻咳一声说话了，口气却不似阿贵那样温善，庄重里透着诚挚严肃。
恒臣老相国，我是后生新学小辈，幼年读书受教，家父业师都拿你做读书人楷模教导我们的，实在是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今日之事至此，真是始料所不及，能不能听学生几句忠告呢？
张廷玉一脸核桃皮似的皱纹，动也不动，冷冰冰地说：
老夫不敢当，我是戴罪之人，往事休提，寒退之云无失道也。傅庸之妻先后生于芜湖，愿闻先生教诲。
纪云在椅上一欠身说道：
哈哈，多成家呢啊，方才阿贵大人说的是了，天下人莫不知老相勤劳王室终生未谢啊，您的家产也都看过，除了御赐田产物件，身为宰府一点也不奢华豪富，所以您是证人，在学生看来，老相居贤顾问之后犯了失慎贪得之病，有时辰想自己的事了，替皇上为社稷的事就想得少了，身后明祖宗荣子孙贵想得多了，就思量自己昔年功劳苦劳，而今所得不及往昔所失啊，就存了计较之心。古人云老而戒德，那真是千古至理名言，您思量是不是呢？
这话说得如此憨直不留情面，连阿贵也不禁变色，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。张廷玉为相四十余年，别说像纪云这样的后生学子、新晋大臣，就是康熙朝一辈的老亲王们，也从来都是肃肃如敬大宾，言语训训似对师长。听到贪得二字，已是老大不自在。后头的话只觉得越来越狂，根本无暇细思，但他毕竟心如城府之眼，竟不动声色，静听纪云说完，干笑一声说道：
若论起讲道理，我是久仰你的了，我不能也不敢驳你啊，老而戒德我都不知道，能侍候这三代惊天伟地之才的圣主吗？你是读遍三分五点八所九秋的人了，如今又在修四库全书，存在皇室城金柜之中有我一篇文章，说的就是戒德啊， 你是大忙人呐，恐怕未必有空去读啊。